欢迎各位来参加教会历史的这个课程。
前面几课的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讲到景教和元朝，以及明末清初和清朝时期根正教传入中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好不好？首先我们也来看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14到15节。彼得前书第三章14到15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我们为主受苦，这是必然的。任何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会为主受苦，但是当有人问到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有人问到我们信仰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是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的挑战。特别当信仰会受到逼迫，当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还有许多的人会讥笑，或者会有许多用凶恶或者试探的手段来对付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为主受苦是有福的，而且心里呢尊主为圣，心里常做准备。那今天我们讲到第八课，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讲到在庚子教案，1900年庚子教案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以受苦的心智来为主寻道。我们都晓得庚子教案呢是从义和团开始的。义和团呢本来是一个民间的秘密组织哈，用扶清灭洋来作为口号。后来渐渐的，他们得到王公大臣跟慈禧太后的支持，杀教堂、杀传教士，而且杀很多的基督徒哈。后来渐渐的是围攻使馆，而且跟八国宣战哈。当时以一个国家居然跟八个国家宣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八国联军入侵，这些都是我们晓得的。后来定了条约以后要赔45000000两，也就是说中国有45000000人，每一个人要赔一两，所以是45000000两。后来这一个事件呢，对清朝政府的灭亡那么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义和团事变以后呢，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有志之士呢，看出清朝政府已经无可救药，无法再挽回了，因此呢，同情革命、愿意献身革命的人就更多，所以呢，这是清朝灭亡主要的近的原因。那另外呢，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在这一次的教案当中，可以说历代教案里面寻教的人最多的哈。像天主教呢，主教有5个人，教士48个人，教友呢18000个人，而根正教呢，传教士呢188个人，教友5000个人被杀。那特别是在直隶跟山西这两个省份哈，因为直隶跟山西这两个地方，他们的地方官员特别反对洋人，所以呢杀的最多。而内地会或者是根正教的传教士为什么死很多呢？因为内地会、根正教的传教士他们到内地去，他们深入到内地。沿海地区呢，特别是东南地区，当时有一个叫东南自保条约，也就是当时东南的一些总督巡抚呢，他们比较有见识，他们知道义和团这样闹下去呢，对中国没有好处，所以当时呢，他们曾经有一个自保条约哈，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北方所做的，我们在南方的话，我们不一定会做。他们向政府呢取得一个许可，所以在南方的时候呢，没有这些杀神教士啊、杀洋人的这种行为，比较都在河北、山东这一带的地方、山西这一带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但是呢，这一次的教案哈，对基督徒来说、对教会来说，本来是一场很大的浩劫哈，也就是说是很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呢，这个教案呢，对教会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每一个时代啊，无论是古今中外，每一个时代只要有人为主寻道，通常呢寻道士的血会成为教会的种子啊。这从初期教会开始就是这样，当福音越受到逼迫的时候，反而传扬的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有大逼迫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火炼的试验，可以考验啊，可以考验到底谁是真跟假。在平常可以自由传教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到教堂，很多人存着吃饼得饱的心来到教会里面。但是当试炼来的时候，到底你信的是真实的吗？你愿意为你的信仰付代价吗？往往可以去腐存清。 而且信徒呢依靠神同心坚忍就会更坚强。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逼迫是对教会有益的，当然长期的逼迫对很多信徒来说是受苦的，但是呢往往在逼迫里面呢神也借着逼迫来做很奇妙的工作。第二方面呢就是对西方的宣教士来说呢他们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觉悟，他们就认识到说不应该再靠这些传教条约的保护，同时呢在这些争讼啊诉讼的事情上呢也应该主持正义啊，他们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也痛定思痛，也有很多的反省，所以呢以后呢西方宣教士啊借着条约保护这种情形就非常非常的少了啊。所以有人说19世纪跟20世纪啊是一个很大的差别，20世纪以后呢教案基本上就很少再发生了，20世纪以后呢西方宣教士呢也比较开始注意到要让中国本地的人能够培养起来是很重要的，宣教士呢也注意到说啊，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呢对他们传教的工作事实上有很大的妨碍，所以呢宣教士也比较开始主动的积极的对他们本国的政府一些不合适的一些做法提出很强烈的抗议，所以呢对于宣教工作事实上有很大的好处的。而且有一部分的传教士呢建议把庚子赔款呢用在建立清华大学来栽培留学生，而且也鼓励说把这些钱用来新建铁路哈，让中国人仇外的心理可以减少，所以神也是借着苦难来做成他的美意。第三方面呢就是啊，中国的基督徒跟教士们呢知道说一定要让中国的教会尽可能的自立自传自养哈，所以这种所谓三自精神，三自精神呢事实上不是在啊19年以后才有的，三自精神呢早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等一下我们谈到自立教会的时候会特别提到，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西方宣教士在三次的宣教会议里面都提出来，都已经不断的有宣教士提出来说要让中国人能够自立啊，自己来传，然后自己呢来供应自己经会上的需要啊，很早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所以呢经过义和团事变以后呢当然就更重视，所以呢本社化的教会呢就渐渐成立起来，很多教会呢也做布道做造就也做社会关怀的工作，来消除一般中国人对教会的反感，或者认为啊教会只关心啊天国的事不关心地上的事，好像这一种的观念啊渐渐除去，那教会呢也在复兴上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那很多教会的人士呢也参与社会的公益啊，参与啊救济啊，参与医院方面哈，那一般国人呢对信徒的看法也渐渐不一样。所以义和团事变虽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呢在这个灾难的后面我们看到神还是有祝福，历世历代来啊都是这样。通常哈我们会看到一个规律呢，就是当神要兴起大复兴运动的时候，那通常会有灾难，或者在大灾难之前神会兴起一个复兴运动，也就是神常常预备人心，预备一些忠心愿意付代价的人，而让他们呢能够在苦难要来临之前有很好的灵性上的造就跟准备。那或者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样啊，大复兴之前往往通常也会有大的灾难，大灾难之后啊往往会有复兴啊，神呢就是很奇妙的往往会做这样的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拆毁与重建，拆毁与重建就是在传道书那边啊，不是讲到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吗？很多时候生有时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就是这样哈。神有时候拆毁，但是呢拆毁了以后他再来建造，因为不拆毁的话很多人执着于过去的错误或者执着在过去的做法观念里面，所以呢神往往要拆毁。像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例子哈，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神往往让他们受到外邦的侵略，常常用鞭子来鞭打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归向神，然后等到安逸了一段时间以后哦，又渐渐离开神，神再来管教他们哈。那甚至以色列的王国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那亡国之后呢犹太人终于能够彻底的改掉拜偶像的恶习。过去呢从近江南开始犹太人就不断的会受到周围的人拜偶像的这样的感染，但是当神把他们彻底的鞭打，把他们放到世界各地去以后，诶，他们拜偶像的习惯就除去了，后来他们就真正的归向独一的真神。所以呢在两约之间，两约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这400多年的时间里面 啊，基本上犹太人就把拜偶像的这个习惯改去，他们就回到独一真神的信仰里面。所以神啊，在历史中做拆毁和重建的工作，在耶和团事件当中也是一样，很多教堂被拆了，很多的教徒被杀了，但是这些被拆毁的教堂会再重建起来。虽然有许多人寻到了，但是有更多的宣教士反而愿意来中国，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好，那么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的时间里面呢，这时候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讲到的。一个呢是孙中山先生，我想海峡两岸的人都称他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呢，他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位人物，爱国的基督徒的一个典范，可以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生在广东，13岁的时候呢，他到夏威夷的学校去读书，在夏威夷的学校里面，他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到1883年的时候呢，他就在香港受洗，现在还可以看到他当初的受洗证。我给各位的图表里面，其中有一张是讲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受洗的时候，他那时候的教名就是他的在教会用的名字叫孙日新，日新就是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他日新这个词呢，主要就是说我是一天一天我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1896年呢，他在伦敦蒙难的时候，那时候信仰在他遇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自己写说，我在那里面他被关到清朝的使馆当中，他说那时候他昼夜的不住的祷告，求神来为他解脱，同时在祷告里面神也给他智慧。那有一个仆人帮助他去通知他的老师康德里，康德里呢就向英国政府来抗议，说有一个人在我们英国的领土上被绑架了，被非法的绑架了，被拘禁起来。所以呢，后来英国政府出来交涉，那么清朝的使馆呢只好把他放出来。所以在那边看到他信仰的力量很大很重要。1925年他去世的时候呢，在遗嘱里面他也声明，他说我是奉神所召来从事革命的工作。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爱国的基督徒的一个典范。因为以前曾经有人讥笑说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爱国，基督徒呢只关心天国的事不关心中国的事，基督徒呢只知道圣经的历史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当时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批评，但是从孙中山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一个基督徒他也照样的可以爱国，而且可以关心国家来献身于革命的事业。当然孙中山先生呢，他在比较晚年的时候，他在信仰上不是用我们今天所谓正统的观点来看他的话，会觉得他的信仰上呢好像是一种比较广泛性的广义性的博爱式的这样的一种信仰。那他的婚姻方面呢也是有人批评他离开他的原配，然后呢再婚。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来看呢，他在革命的时期的时候，他的信仰呢是受基督教的影响非常大的。后来他所写的所谓三民主义他基本上呢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相当的大。好，这是孙中山先生，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提到的。那当时呢献身在国民革命的人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像陆浩东，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知道的，他很早后来就被捕被杀了。那像郑士良、陈少白、史坚如，这些基督徒，都是革命的志士当中，是很重要的人。另外呢社会知名人士当中，宋耀如，这是大家熟悉的宋氏三姐妹里面的父亲宋耀如，他跟孙中山先生呢等于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初期革命的时候，那些金会主要的金会很多是宋耀如所捐献的。另外很多教会机构呢，他们也成为革命的据点，因为他们同情革命也协助革命的行动。所以呢基督徒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们关心社会，对社会有相当大的贡献。那么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呢，叫做非基同盟。非基意思就是说反对基督教，非基督教化，就是说不要让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就反对基督教的一个同盟。它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各位晓得1919年，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大觉醒的时期。他们对传统对思想对伦理都要觉得应该重新来评估。那这个新思潮的领导者呢，就很深的受到西方文化几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所渐渐的产生的一些西方的反基督教的思想的影响，像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这些思想。那在中国人当中呢 啊，陈独秀啊，他提倡唯物主义；胡适之提倡实验主义；钱玄同啊，提倡遗古主义，就是对古籍、对古书、对古时候的传说重新来怀疑啊。他们这几个人的思想呢，影响非常的大。这个时期呢，反教思想呢，对后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期，本来五四运动呢是一个啊政治上的一个回应啊，对中国在啊巴黎和会的会议上的一个回应。但是呢，五四运动呢带来的影响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啊，所以呢不只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而且在文化上、语文上、在思想观念上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革命。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那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呢，基督教呢也受到了波及哈，也就是1922年4月的时候，那时候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呢，他们要在清华大学召开。那在还没有召开之前，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呢，他们知道说，哇，基督教的全世界的基督教学生同盟啊，要在我们的国立大学里面召开。他们当时就认为说，国立大学不可以借给基督教使用，你在教会大学里面可以，不可以用清华大学这种国立的大学。所以呢，3月9号的时候呢，就北京大学开始，然后发起了一个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他们宣称说，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先锋，基督教反科学，束缚思想，麻醉学生，基督教是文化侵略啊，基本上大概的意义是这样。那他们宣言发表以后呢，很多大学、很多大城市里面的学生呢都来响应，所以呢就形成又一波的另外一波的一个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啊，这一次的运动呢是很厉害的一个运动哈，不像义和团事变，义和团事变呢是杀身体，但是呢非基督教运动呢是从思想上、从根本的啊内在的层面里面去反对基督教，所以呢这个影响力就更大。那在这样的一个五四运动啊、新文化运动啊、非基督教运动啊这种时期里面，这种大时代大环境里面呢，当时基督徒我们已经讲过哈，因为基督徒大部分都闭关自守，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只注重个人传福音的工作，教会呢只注重直接的传福音的布道工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时代时潮里面呢，基督徒的学者太少，而基督徒学者起来反映的大部分呢也是比较是一种自由神学的思想啊。所以呢当时有一个生命月刊，他们来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那么他们就比较多是内在的反省啊。当教外对基督教有很多攻击的时候呢，基督徒呢却没有对外面有回应，很少对外面有回应。那时候有一位张义进啊，张义进他曾经有一些回应，但是呢其他的基督徒回应的很少，大部分呢反而是教会内部的检讨，也说教会要反省，教会应该要走自立的道路啊，教会应该避免啊别人的误会。结果呢反而是教会内部的反省的文章很多，但是呢针对教外的批评攻击，怎么样把基督教的真理解释得清楚，怎么样把基督徒跟国家跟社会的关系解释得很明白，这一方面呢做得很少，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在初期教会啊，在使徒行传以后的初期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教父，那时候教父也是常常遇到很多的逼迫跟攻击的。那每一次遇到有逼迫攻击的时候，那时候在西方的基督教界里面，你看 Oregon 哈、厄立根啊、特土良、奥古斯丁哈，哇，很多的这些教父们，他们在学术上非常渊博，在信仰上呢，在圣经的根基上也相当的清楚。当然当时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有一些教父他们在说法上也是我们今天来看是有点奇怪啊，因为当时呢他们还没有把圣经的正典编成啊，当时呢在神学上的讨论呢还在过程当中，所以呢他们当时有一些啊思想我们今天看的时候会觉得不是能够赞同的。但是呢这些教父们他们确实能够在当时挺身而出，在希腊文化的背景的攻击当中，他们能够为教会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副教学，能够把基督教和文化跟思想跟哲理这各方面的关系呢，他们能够讲解得很清楚。所以后来啊，西方的教会能够在西方的世界当中能够建立那么长的历史哈，其实主要跟当时教会的人才很有关系。但很可惜的就是当时的教会界啊，根正教的教会界里面啊，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回应太慢、太少、太弱。 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形。当时呢，啊，有一些学者哈，比如像北京大学的钱玄同哈，就是遗骨主义的这钱玄同，还有沈监士、周作人哈，都是很有名的作家、很有名的学者。他们以第三者的立场，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也不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人。那他们呢反对攻击，他们认为说应该要信仰自由哈，他们反而提出信仰自由的先源。梁启超他本人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梁启超呢，他当时也曾经写文章来反对这些飞机同盟哈，因为当时的飞机同盟呢，名义上是反宗教，实际上是反对基督教。那梁启超呢，他就提到说，其实宗教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的文笔是很锐利的，他是大家所尊重的一位学者。他当时反而是这些非基督徒的哈，第三者的这些学者呢，反正替教会讲了不少的话。那这一次呢，在性质上呢，这是知识分子所发动的，而且是从科学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来发生的，用文字的讨论来影响各地，所以呢，啊，他对基督教的冲击非常的大哈。啊，等一下呢，我们会讲到啊，这一个冲击啊，到底当时的思想跟观念是什么？那飞机同盟的刺激呢，对教会界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到，教会每一次面对挑战，你要怎么样来回应啊？那当时教会的回应就是提倡本色教会运动啊。本色化，本色化这个名词呢，其实很早很早就有人提出，但是呢，本色化运动呢，在当时就特别的强调啊。那时候呢，他们就强调中国人要自治、自养、自传。那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应该尽量除掉西方的色彩，因为呢，非基督教运动就说啊，基督教呢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啦，是文化的侵略啦，是西方文化的侵略啊，所以他们就特别强调说，好，基督教是要本色化的，基督徒应该自己来写圣诗啊，基督徒呢应该用中国的曲调来表达诗歌啊，中国应该以中国适合中国啊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啊传教的信息跟方式。所以这个本色化运动呢，当时非常的重视，所以呢，礼拜的仪式有改变，中国的赞美诗，还有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就很多人来进行。好，我们来看其中一首诗歌哈，就是在那一段时期，20年代这一段时期里面所出版的一本诗歌本。这本诗歌本呢叫《普天颂赞》啊，《普天颂赞》呢一直到今天还有非常高的地位，因为当时呢，就是在本色化运动时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学者，他们就说我们把西方的圣诗翻译的时候呢，不要洋腔洋调哈，就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要用中国的典雅的中文来表达。所以普天颂赞的时候翻译的西方圣诗啊，在文词上都很典雅，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曲调的有中国风味的诗歌哈，无论是内容在曲调上都有。那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啊看这一首诗歌《祷告良辰歌》哈。歌谱的话当然是西方人所做的，但是翻译者哈，翻译者呢叫刘廷芳。刘廷芳呢，我们啊在下面会介绍到他哈，这是在民国时期也是很重要的一位圣徒，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位基督徒哈。那他翻译《普天颂赞》呢，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译笔呢。如果没有很深厚的圣经跟中文的基础，就没办法翻出来哈。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各位可以谈这首诗歌。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读它的歌词哈，歌词：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召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将我心愿向父说明。每逢痛苦忧愁时节，我临得遇安慰就诊，未若试探所张罗网。全亏由此祷告良辰哈，各位看这个译文翻得非常的美，没有那种西方的文华的语气，而且这个文词呢表达得非常的透彻哈。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唱哈。
我到父施恩宝座。 着